三民声音，讲好三民故事，欢迎收听三民故事会。三民是一块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土地，是中央苏区的核心区，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是红旗不倒的革命根据地，是伟人革命的重要实践地。50集三民红色故事正在播出。
今天请听第12集，毛主席的警卫员黄泽九。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冀察热辽军区独立七师解放多伦战役战场遗址，城墙地处城南，由沙土浇筑而成，完好时高6-7米，厚4-5米，墙顶甚至可以通行马车。多伦县文联主席任月海潜心研究黄泽九多年。国民党军队负隅抵抗，1948年4月，解放多伦战役打响，独立七师19团担当主攻部队，负责从城南方向进攻。团长黄泽九在前线指挥作战时壮烈牺牲。黄泽九，三民名化人，作为毛泽东的警卫员，他伴随毛主席跨越千山万水，走过了25000里长征，此后还参加了平型关战役和百团大战。信仰，保卫苏区有责任，河口怀土比参军，河口扩红1000个，怀土1000多俩人。一首《河口怀土比扩红》唱出了当年宁化苏区儿女踊跃参军的火热场景。风展红旗如画，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宁化共有1.6万余人参加红军，其中怀土子弟就有3000余名，被誉为扩红模范区。全村30多户人家，几乎家家都有人参加红军。怀土镇气下村今年65岁的黄宣燕是黄泽九的族亲，从小就经常听父辈讲述村里的革命故事。1912年10月，黄泽九在这里出生。黄家族谱记载，黄泽九共3兄弟，大哥泽生，二哥泽三，泽九排行第3。靠着诸种几亩寿田，黄泽九父母勉强维持生计。在生活煎熬之下，黄泽九父母不到40岁就已双亡。没有了父母的照顾，年幼的3兄弟日子愈发艰难，连续几天吃不上饭是常有的事儿。黄泽九9岁那年，家里再生变故，二哥黄泽三上怀土赶集，不幸被抓了壮丁，他被捆绑进了县城，后来音讯全无。黄宗彦说，翻地、插秧、割稻，农忙时节，懂事的黄泽九总是随大哥下田劳作，平时他上山砍柴补贴家用，集市在5公里开外，挑着几十斤重的木柴，稚嫩的肩膀被压出了血印。提起少年黄泽九，黄宗彦既心疼又敬佩。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进入宁化，打土豪分田地，偏远的怀土成了现苏维埃政府的诞生地。春日苏区万物勃发。1930年3月的一天，18岁的黄泽九告诉大哥，我要去当红军，为穷人报仇，为二哥报仇。相依为命多年，纵有万般不舍，为生活所迫的黄泽生只好含泪答应。刻苦学习文化知识，努力参加军事训练，在部队里，黄泽九很快成为一名坚强勇敢的红军战士，并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忠诚，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实行战略转移，从此黄泽久追随红军，踏上漫漫25000里长征，和战友一起吃草根、啃树皮。长征途中，黄泽久用双脚丈量大地，把困难一一踩在脚下。人机灵，肯吃苦，黄泽久被选定在毛主席身边当一名警卫员。黄泽久时时记着首长安危，始终保持高度警惕。任警卫期间，他从没出过半点差错。黄泽久尽心尽责，毛主席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在无数的磨难面前相扶相携，感天动地。毛主席爱兵如子让担架，留下了长征之中一段动人的故事。长征初期，毛主席大病初愈，身体十分虚弱，组织上给他制作了一副担架，配备了坐骑，但是毛主席经常把担架和坐骑让给生病的战士们。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一次黄昏，部队从茅台出发，三渡赤水河。黄泽久因肚子疼，走路困难，偷偷地告诉班长胡昌宝，请允许他走在后面。胡昌宝同意了。当时工作人员有病，都不想让毛主席知道，因为他一旦知道，就会无微不至地照顾。他一定会让病人骑马或坐担架，并把营养食物给他吃。可是在茅台河边等候渡船时，毛主席照例查问人数，一个一个查问，绝不笼统含糊。他点名问黄泽久，没有人答应，他便问胡昌宝，胡昌宝说黄泽久肚子痛，走在后面，马上就能赶上来。毛主席立刻吩咐把担架留在河边让黄泽久坐。胡昌宝央求着说，担架还是留着您坐吧，把马留给他就行了。毛主席说，肚子痛怎能骑马呢，让他坐担架好好休息休息吧。在长征期间，陈昌凤和黄泽久一样是警卫，一直跟随毛主席左右。后来陈昌凤沿途收集史料，将自己1959年9月写的《跟随毛主席长征》一书，由5万字扩充到近20万字，留下了这些深情回忆。中国军网刊发的《10个浸染鲜血的长征故事》里说，毛泽东将担架留给黄泽久，自己和战士们夜行军走了100里山路。枪林弹雨之中，黄泽久一路成长，他先后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政委、团长等职。勇敢。河北省丰宁县上黄旗镇的烟囱沟，居高临下，易攻难守。1947年5月，国民党军队在这里坚守。冀察热辽军区命令素有山地作战经验的5旅1部参战，13团政委黄泽久参与指挥。丰宁县史志主编马铁松介绍，冲锋号响起，黄泽久率2营4连5连分别从北面和西面发起攻击，当天结束战斗，共击毙打伤俘虏敌人300多名。曾经盘踞在多伦城的国民党军队就像是一根钉子插在了冀热察辽解放区中间，尽早解放多伦，冲开国民党军队的塞北大门，对巩固扩大热西察东察北解放区有重要意义。任月海在多伦诺尔史话中写道， 可是要解放坝上腹地的多伦谈何容易？敌军武器装备精良，环城每40至50米还筑有碉堡，并设地堡伸出城外，城内街巷多有小型碉堡，环城有浅水护城河，城河之间有深浅不一的壕沟。冀察热辽军区部队在丰宁县进行军事训练，时刻做好攻城准备。1948年2月，平北军分区直属队组建7师师部，其独立团组建成19团，黄泽九任团长。1948年4月的一天，黄泽九和妻子正举行简单婚礼，然而一声报告打破了婚礼现场的喜庆氛围。原来上级发出命令，立即出发解放多伦，黄泽九当即中断婚礼，率部向多伦进发。经过3天的连续行军，拂晓4点，独立7师步兵、山炮营、蒙汉骑兵抵达多伦南20里处集结，独立7师19团为主攻团。解放多伦是一场硬仗，山炮营向据守的国民党军队发起攻击，隆隆炮声中，19团突击营一连二连接连突击，但是守军火力过猛，都未能成功。久攻不下，黄泽九来到前沿指挥进攻。就在他穿过突击营指挥部，准备到3连指挥所的途中，被迂回到解放军侧翼的敌机枪手击中头部，救治无效，光荣牺牲，时年35岁。任月海每次提起，都久久不能平静。得知团长牺牲，全团悲痛万分，迅速发起总攻，瞬间攻进南门，并由城东南、西南和正南3面向城北推进。经街巷据点争夺战，4月23号晚8时左右，国民党军队防线全面崩溃，多伦由此解放。多伦县军事志记载，如今硝烟早已散去，初冬的多伦喜迎瑞雪，山川、沃野、牛群点缀其中，构成了一幅美丽的图画。草原人民依然在传颂着黄泽九的故事。